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19年12月25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之音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防范中国势力渗透法律，持续引发台湾朝野争辩；朝圣者云集约旦河岸西畔的伯利恒庆祝圣诞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东海局势不稳，中日关系无法改善；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一开始将为您播报一组新闻。基督教徒云集约旦河岸西畔的巴勒斯坦人治下的伯利恒庆祝圣诞节。圣诞前夜的庆祝活动以马槽广场的欢庆开始，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游走历史悠久的圣诞教堂前的巨大圣诞树。这座教堂是传统上认为耶稣的降生地，当地巴勒斯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观看了游行。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迈克尔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看看不同的地点，看看不同的文化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对神解读。圣诞教堂内的气氛更为严肃一些，朝圣者参拜了教堂内的圣诞洞。来自乌干达的西尔维亚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重大经历，因为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总是读圣经，读到耶稣的诞生，但有时你得靠想象力，不敢肯定。可是我来到了这里，我的信仰增强了。由于西岸暴力暂未平息，今年参加圣诞节活动人数众多。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市长安东·萨勒曼说，伯利恒发出的讯息永远是人人享有和平、公正和希望。中国一些省市的地方政府要求民众抵制圣诞庆祝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中华文化，不过洋节。香港媒体说，中国湖南和云南等地区官员圣诞来临之前向党员和居民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不要追随别人的脚步去庆祝西方的节日。官员指出，圣诞和西方节日不应该在中国庆祝，民众要重点庆祝中秋和春节等节日，因为后者反映了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这些地方明令圣诞期间不得举行公开庆祝活动。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广东、河南、四川等地的家庭基督教会被当局禁止举行大型的圣诞活动，有的甚至被禁止进行平安夜聚会。官方的理由是这些教会没有在政府登记，迫使很多家庭教会只能私下小规模的庆祝。香港电台说，我们北京的一些政府批准的基督教堂没有被禁止圣诞弥撒。教堂方面并说，他们认为某些地区实施的限制属于个案。香港电台同时表示，北京一些购物中心也在华丽推出装饰庆祝圣诞佳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英国一名6岁的女孩在超市购买圣诞贺卡时发现一封手写的信，据信称生产贺卡的中国监狱犯人写的。信中称这些犯人被强迫劳动，乐购连锁的负责人表示，在发现这封信后，他们已经暂停了上海工厂生产慈善圣诞卡，并正在调查其背后的原因。中国外交部与涉事印刷厂目前均否认强迫囚犯劳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便条上写着，我们是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国囚犯，被迫违背我们的意愿工作，请帮助我们并通知人权组织。来自伦敦西南部图廷的6岁的佛罗伦斯·维迪科姆在乐购商店购买的慈善卡上写圣诞祝福时发现了这条信息。
我们大约一周前打开了这包卡片，我们写卡片，我写到第6或第8张卡片时看到有人已经写了。
佛罗伦斯的父母在检查卡片时大吃一惊。
当我的妻子看到这张卡片时，证实了上面的内容。这张卡片的确来自一个被监禁在上海的人，并想引起对人权的关注，还要求找到这张卡片的人把它转交给韩飞龙。
前公司调查员韩飞龙曾在中国被监禁两年。
2013年到2015年间，我在上海被囚禁了两年，最后9个月就是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这个信息就是从我被关押的这个牢房里出来的，所以这是那时跟我同一个囚室，现在还在服刑的狱友写的。
韩飞龙说，他相信这条信息是他的一位前狱友写的。
When I was there，
我在那里时参加劳动是自愿的。囚犯可以以此赚钱购买肥皂、牙膏和饼干等日用品，但是过去一年左右，劳动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
乐购负责人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停止在上海工厂生产卡片，并展开了调查。声明说，乐购憎恶使用监狱劳工，绝不会在自己的供应链中使用监狱劳工。这个公司还表示，在调查此案期间，将不再销售这些卡片。韩飞龙说，订购中国制造产品的外国公司无法控制产品的制造方式，但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不应该雇佣中国公司。
世界上有很多友好国家，它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那里的劳动力并不昂贵，你可以在那里制造这些东西。
根据国际贸易法，出口监狱生产的货物是非法的，但是根据前囚犯的报告，主要新闻媒体已经报道了中国剥削监狱劳工的做法。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英国最大的超市乐购出售的圣诞卡疑似出自中国监狱囚犯之手，涉嫌狱中强迫劳动，中国官方给予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做的进一步报道。
能不能为我们说明一下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是英国的这个星期泰晤士报昨天独家刊出的，这个英国6岁的小女孩日前呢发现这个连锁超市啊 Tesco 也就是乐购，那么贩售的一张耶诞卡片上面呢写着疑似来自被关在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籍囚犯的求救讯息，然后当中呢是表示被迫违反意愿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啊发言人耿爽今天已经否认了中国有所谓在狱中强迫劳动的事件，并且呢指称这是那个求助讯息上啊他们特别指明了要这个跟一位这个英国的前记者，也是曾经也在这个上海的这个青浦监狱待过的英国的人啊韩飞龙，那么是他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本爽是说他是自我炒作啊，韩飞龙自我炒作的一个闹剧啊。那么我们呢就此啊联络了韩飞龙，那么韩飞龙是这么跟我表示，他说中国的官方向来否认事实，而他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啊更是无稽，他也从来没有去制造让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乐购发现这样的一张耶诞卡片，那么他也从来不认得这家人啊，而且一直到今天，那么韩飞龙说他都还没有见到过这家人。韩飞龙现在人在英国，但是他不愿意透露他确实是在哪里，在伦敦的近郊应该。那么他说他到现在没有见到这家人可是呢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透过领英那么这个跟他联络的，联络的时候呢当他看到了他们传过来的这个求救的一个字条的时候，那么韩飞龙说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可信的，而且呢他对于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把他和小女孩的父亲连接在一起啊，说他们共同创造啊或者制造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他觉得韩飞龙说他觉得这个耿爽是非常的愚蠢啊。那么美国之音呢也联络了，试着联络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啊，可是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没有跟他接触到。而另一方面呢乐购的一名发言人呢则是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他们并不同意捐狱这个强迫劳动这件事情。那么对于在这个耶诞节前收到这样的讯息和相关的指控是感到相当的震惊。这位发言人说英国的时间今天早上9点开始这张卡片已经从乐购的全英的连锁店完全的下架。 那么乐购呢，并且已经停止接受中国这个相关工厂的供货，而且就这件事情展开调查，报容。
嗯，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英国的舆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一如韩慧荣说的，谁要在耶诞节前知道这样的新闻，因此英国舆论的反应多是惊讶，不仅是因为外国囚犯在中国监狱内遭到强迫劳动，更在于英国是最大的耶诞卡购买国，每年要收集到5000英镑以上的这个资金，所以专门出售各种慈善卡片机构的这个机构呢，今天的执行官已经说了，任何的慈善机构都不想跟滥用人权的国家或单位接触，如果是监狱强迫劳动是用来生产慈善卡片，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他们同时呼吁英国的民众应该向慈善机构直接采购在英国本地制造的卡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刚刚提到这个英国是欧洲最大的耶诞节的卡片的，而且英国向来一个传统就是拿买耶诞节作为一个慈善的用具啊，供一个途径。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已经买了耶诞卡片可是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经过这个事件以后相信很多人开始警觉到，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透过买卡片，不仅是耶诞卡片，还有其他的卡片，如果要作为慈善作用的话，那么以后呢都希望尽量是买在本地，也就是英国制造的。而我想中国制造的在这一波的事件上面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而且也不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正值圣诞之际，电视明星和当地官员把节日欢送送到了洛杉矶的贫民区，志愿人员为日益增多的无家可归群体点亮节日的光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洛杉矶郡有将近59000名流浪者，其中1/3没有庇护所，他们的帐篷和避生处就在街头。在寒冷的天气中，好莱坞明星等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人和贫民区的居民送去了节日大餐。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男子在洛杉矶宣教堂找到了庇护所，这里是一个宗教慈善机构，提供就业培训和咨询，也是这次年度活动的主办机构。
睡在街头，睡在帐篷里很辛苦，不知道厕所在哪里。
圣诞节庆祝活动是贫民区的传统，这里是低收入家庭和众多流浪者的所在地，流落街头的人生活最艰难。
这里提供帮助，可是不够。除非他们开始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住房。
无家可归者人数越来越多，洛杉矶郡今年就增加了12%。
很不幸，虽然大家都在努力，可是没有足够的住房，没有足够的价格实惠的住房。
虽然街头出现了受欢迎的变化和几个小时的圣诞快乐，可是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事实。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2019年将被人民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三次。尽管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020年罢免特朗普总统，但议员们对弹劾的论战揭示了深度的党派分歧，而党派分歧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话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所宣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投票结果，这一结果使得特朗普总统遭到弹劾。此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经历过被弹劾的命运。
事实毫无争议，总统滥用权力，暂停军事援助和椭圆形办公室的重要会晤，换取对其政治对手的调查，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利益。
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事实引发了众议院3个月的调查以及80个小时的公开听证。关于特朗普的这通电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指控，以弹劾条款的形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并阻挠国会对他的调查。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不存在的国王的原则之上的，我们有总统，宪法是我们的指南针，当你看到不正确、 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东西时，你有道德义务说出来，并且采取行动。
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邀请外国势力干涉2020年总统大选，损害了美国的民主。
当总统为了自己的当选而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就在为个人利益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面临风险的正是美国的理念，美国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九月下旬，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7月25日的电话摘要。此前，一位举报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了投诉，引发了白宫和民主党的不同解释。
我为与乌克兰新总统通了一次绝对完美的电话，却不得不忍受亚当·西夫的指责。
共和党人还抗议民主党处理调查的方式。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捍卫总统，坚持认为民主党在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的结果。
民主党人憎恨投票给总统的6300万人。
言辞之激烈，标志着美国政治辩论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点。
我们处于党派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毫无疑问，两极分化会影响现在进行中的弹劾。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弹劾中没有看到，克林顿弹劾案时没有，尼克松弹劾案时也没有。
最终，这场辩论没有能让国会身上的人改变想法，或者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美国各地也没有什么人改变想法。对弹劾案的最后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为明年初参议院特朗普审判的激烈斗争拉开序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慧山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但是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开始工作之后，党派两极分化的政治经常阻碍政治分裂的国会的进展。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普雷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说，这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天的记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们，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
没有预热期，我们在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对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
但政府关闭至1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2月。
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
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
每个人都在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
到12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步履蹒跚地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
Texas is recognized.
在90个法案中，许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
As the Lucas Lowe Memorial Post Offic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勒特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
The fact that they're sitting there and not moving is reflective.
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
You swear or affirm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
No president.
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
令许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已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动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就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进这项立法。
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以及
可能是枪支管控。
即便如此，年终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了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
我们感谢总统签署了这项立法。
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5日批评民进党政府，强调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反渗透法的立法，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好像要恢复戒严一样。马英九还说，他日前在立法院垂询陆委会副主任邱垂正时说，有哪个民主国家为了防范外敌入侵而制定相关法律？而邱垂正根本无法回答。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几乎是门户洞开的状态，让中国全面渗透台湾的社会，因此制定反渗透法有其必要性。蔡英文还强调说，反渗透法立法程序严谨，构成要件也十分严格，不会有人因为这套法律而误触法网。他相信执法单位会秉承公正公开的态度。民进党推动的反渗透法草案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社政府现金或影响选举罢免公投行为，违反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在中国成都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访问日本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安倍表示，东海局势不稳定，双边关系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中日之间对于钓鱼台及其周边水域的主权一直存在着争议。李克强、安倍晋三及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公开了会议成果文件。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三方将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也载明将加速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此外，针对朝鲜完全去核化，中日韩三方也将持续密切的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周二上午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议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我们都主张坚持自由贸易，暗中牵制了加深保护主义姿态的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做的进一步报道。
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来看朝鲜问题。朝鲜最近不断在扬言要送给美国一个圣诞礼物，那么有外界在猜测朝鲜可能会试射远程导弹或者改变对美国的政策。那么今天三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对于朝鲜问题表达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今天星期二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上将联手应对，并且敦促朝鲜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要推动美朝协商。另外，在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提出，在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希望中国和韩国提供合作，两国也表示了理解。另外，日本媒体普遍注意到，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三国今后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这种说法被日本媒体解读为，这是暗中牵制正在出现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玉文，
是，那么小玉，我们知道在三国领导人的峰会期间呢，三位领导人他们也展开了积极的双边的外交。像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就提前了一天到北京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主要谈了些什么，在日本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应该说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除了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外，还肩负了两个更重要的外交课题，一个是日中关系，另一个是日韩关系。您刚才也提到，前一天也就是昨天星期一，安倍首相特意绕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安倍首相不仅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克制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频繁的活动，而且还提到了中国也拘捕了数名日本访问中国的日本人问题，并且改变了以往日本慎重立场，在中国的香港问题以及新疆问题提出了质疑，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日本媒体分析说，安倍首相的这种做法的背景是日本目前在国内出现了一种怀疑或者说是质疑，日本政府要邀请明年春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质疑呼声。在面对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频繁公船频繁活动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愈加愈烈，同时数名日本人在华在没有很清楚的理由下被拘捕，另外还有最近香港问题以及传出的新疆问题，在日本国内都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与警惕。为此，不仅是日本舆论，而且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也传出了对安倍政权积极邀请习近平在明年春天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这种举动的一种质疑。那么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执意以这是内政为由来回绝日本，那么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质疑呼声或者会越来越强烈。另一个外交课题是日韩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年来，日韩两国在劳工问题上陷入了二战以后的最大的外交僵局。那么今天下午，也就是星期二下午，在这个三国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时隔一年零三个月的会谈。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两位领导人确认今后两国的外交部门将继续就劳工等问题继续展开磋商。那么这次会谈是否能够打破两国外交僵局的一个契机，目前还不清楚。明天星期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当天晚上返回日本。
各位听众，继去年年底撰文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知名社会学者、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星期天再次发文，剑指官员财产，呼吁中共七常委带头公布。郑也夫说，常委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现在是社会与政治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已经提出30多年，许多倡议者因此被送入监牢。郑也夫的呼吁到底能起多少作用？中共官员为何害怕公开财产？这个月初，中国官媒说要为全球反腐贡献中国智慧，但是中国官员财产不公开，反腐到底如何进行？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先生和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胡佳表示，中共七常委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最大的绊脚石。他说，
我们都知道，最越往高层，其实腐败的可能性是越大的，而且往往是富可敌国。我个人确信，七常委他们都是这种类型的角色，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上，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个思路，他们是绝对不会公开自己和自己家族所占有的那些财产的。这些财产有在中国国内的，也有大量的在海外的这种金融资产，他们是就是官员财产公示中最大的绊脚石，最大的阻碍。说得更明确一点，习近平本人就是，啊，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国家的官场有这种类型的，就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这个避不开他们自己要率先垂范的。这个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腐败的情况下，自然在这方面要做非常明确的打压。
小明先生表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公布财产才有意义。他说，
我个人感觉不会，什么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他们一方面他们不会希望受到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公布财产等于授人以柄。我们知道很多年以前海外就有记者组织公布过中共的领导人的财产，还有巴拿马文件也谈到过大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产。所以这个如果一旦国内公布这种天文数字财富，他们绝对会非常狼狈。另一方面也一个问题，他们也清楚即使公布了民众也不会相信。公布财产必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布财产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你公开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他只有剩10000块钱，你怀疑有什么用呢？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监督和核实这个信息的是否准确，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公布了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前提是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也就要有人民必须有投票权，可以罢免那些贪官污吏，否则你知道的贪污腐败，百姓也无可奈何呀。
胡佳先生称，真正腐败的人往往是掌握审查权的人。他说，
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就跟前苏联一样，是一个政治乱、政治笑话、冷笑话的这个宝库。那么他的在反腐方面的制度优势和他一个互联网的强国，那个强是高强的强，那么建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一个意思的。他的优势在哪？其实就是他的这套制度有利于党管控一切。确实那些公务员和党政官员吧，都不得向党委、纪检委啊这些来申报他们的，比如说名下的，尤其是房产，然后呢投资啊这方面，的确实我还见过这个东西，他们有填非常非常多的表格，
好像都是在1月份的时候要开始填，对不对？
对的。然后这个表格里边还确实有人，就是到司局这一级都有人，因为填写的时候没有如实的申报而受到了处理，他的那个仕途受到了影响，比如一撸到底啊，或者是什么就某种程度上通报批评啊，这样这个确实有。这个在就是说不是说关门给我们看的，而是我们认识的这种官场的人有人受到这个。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这些人层级还在中国来讲，一个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么多官员，几万几十万官员的地方的话，那些层级被处理的官员他都高不过到一定程度去，这样的。那么真正看不见的腐败，以金融形式存在的那些腐败的话，那些人他们往往是掌握审查权的人，就是他们建立这个制度，而且在掌握这个处理的制度，他们的比如说原来的纪检委、现在的监察委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郑也夫教授也在他的文章里提到过，这个工具已经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非常尖锐和有力的手段。
小民先生表示，中国制度优势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凝聚力。他说，
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制度优势应该说是存在的，这个优势是有利于强化独裁者对官员的控制，有利于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凝聚力。中共官员的个人申报制度绝对会强化一些官员对中共组织的依赖，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问题坦白了，等于向中共交了一个投名状，这样统治者就掌握了下属贪腐的证据，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理某个下属或者操纵某个下属，这下属就更像奴才了，更没人格和尊严了。我想这是他的优势所在。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2月24日是香港反修例运动持续半年的第一个平安夜。在比较以往节日气氛大为减少的周二晚，网友不忘在全港多处发起和你唱、和你 shop、 和你倒数等不同形式的抗争活动，而警方则在港岛、中环、兰桂坊和九龙尖沙咀一带严密布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海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晚尖沙咀的有关情况好吗？
好的，现在我是在这个尖沙咀弥敦道，还有我身后的叫舒士巴利道，就是那个警灯闪的地方。刚才9点钟的时候呢，警方在我身后的就是半岛酒店的边上呢，发射了几枚催泪烟，这个驱散一些从这个人行道上涌上弥敦道的这个市民还有示威者。今天8点多钟的时候呢，大批的示威者就开始聚集在海港城的外面，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入到海港城里头，叫和你少，然后呢，很多人呢又从这个大概8点多15分以后呢，又从海港城出来，所以大批的人呢就沿着这个，天星码头还有钟楼这个海旁，一路呢行到这个，这个香港天文馆，然后从这个天文馆边上出来，完了聚集在这个舒士巴利道的天文馆的一侧，完了在马路的这边呢有大批的防暴警察在这个戒备，所以呢这个好些示威者呢他们试图呢从这个人行道上呢沿着这个弥敦道向旺角方向游行。原来呢当今天晚上是有网友呢申请从这个天文馆就是钟楼啊游行一直到旺角，虽然呢警方批准了今天晚上游行的就是原来的原定的这个游行呢，警方批出了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呢更改了它的日期，而且呢更改了游行的路线，只允许这个游行啊从这个舒士巴利道的人行道游行到红磡体育馆。但是呢香港这些示威者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原来的路线游行到这个沿着这个弥敦道游行到这个旺角。所以呢警方现在啊在这个我身后你可以看到有大批的警车，刚才是10多分钟以前呢来到现场进行这个增援，现在在这个舒士巴利道和这个弥敦道的交叉口，现在有大批的警察在戒备。在我左边呢，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弥敦道的两边呢还有大批的市民，现在这个在这个天文馆的那边呢也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呢被截在了这个舒士巴利道马路的对过，现在呢这个现场就是有大批的警察完了在戒备。刚才我10分多钟以前啊，警察就在我身后10几米的地方发射了几枚催泪弹，现在呢相对来讲比刚才的局势呢稍微的有所减缓，但是呢你可以听到现在现场还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在人行道上指骂警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对外国干预港澳事务，可能是香港人却坚持普世价值发声是合理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回来的报道。
刚才提到就是针对习近平在这个澳门的讲话，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港澳内部事务，那么港人是如何看习近平的这个发言的？
对，针对这个习近平说不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的内部事务，主要其实是指香港，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民主派方面呢就认为说香港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权，他们争取的民主自由，这些都是属于普世价值的事情，国际社会呢当然有权也合理呢去为香港人发声，而且香港人呢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声援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支持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 就普世大价值发声呢，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不是这个像北京所指的所谓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且呢，我有采访这个市民，有的市民说了一条很这个一条道理，他说这个美国比如说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是基于香港目前发生的情况有侵犯人权，有北京进一步收紧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尤其是对港人高度自治进行收紧的这个趋势。而且他说香港当初美国给香港是特殊的关税地位，当时为什么说香港港府为什么或者北京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给香港这个特殊的关税地位，这属于不属于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或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那现在美国因为你目前香港的这个人权法治还有包括这个民主自由方面进一步受到北京的钳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个为香港发声这个情况，你又出来说这个是属于干涉内部事务，他们认为是非常不合理。
海燕，那么我们知道这习近平在这个澳门出席这2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的时候是盛赞澳门，说这个澳门是这个执行实践一国两制的这个典范几乎没有提到香港什么，但是暗示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那么香港人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他有一次口误，他实际上是想指澳门，实际的但是呢说出来口误的时候是指香港，所以有外界就是评论说其实这个习近平脑子里想的实际是就是香港，所以呢实际上他也是借这个澳门来包澳门来贬香港，认为香港呢比如说在23条立法上还有这个国歌法上还有其他就是这个在有关国家安全这个法律制度还有这个执行制度上呢都远远落后于澳门，所以这个有香港人就认为说澳门的情况跟香港绝对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个香港人争取的是中共在基本法里头做出的承诺，就是要最终达至普选，而在这个北京在这个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呢就没有提到有关普选这任何承诺，所以呢这个香港人说他们争取的是北京做出的承诺，而澳门人呢对这个普选呢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诉求。而且呢从这个历史这个原因来看，包括1966年澳门发生一次叫126的这个123的事件，就是当时的左派要夺取这个殖民政权，要这个叫反殖爱国运动，结果发生一次大的骚乱，中间有这个就是澳普当局进行镇压，所以呢在这镇压之后呢这个澳普当局呢实际上是做出了妥协，签署了这个认错书，在这个并承诺呢把所有亲台湾的国民党的势力呢赶出澳门，而且呢从这之后就是澳门社会基本上是被亲北京的这个团体全部垄断，而且呢这个说从这以后呢就是澳门他的这个澳普当局他对这个澳门的统治呢就已经失去信心而且失去耐心，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主动向北京提出说可以要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只是由于北京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没无心无暇的顾及这个澳门，所以呢才没有及时的收回，所以他们说这个澳门的情况当时呢就已经是半个解放区了，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澳门对北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这个澳门的人口有60多万人，近一半都是20多年来从内地移民过来的，所以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北京的这个指令。
说到这个澳门的这个人口我相信你到澳门采访的时候一定采访了这个澳门当地的一些民众那么澳门的这当地的民众和你经常采访的香港的民众那么相比，那么澳门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他们好像似乎对北京对这个澳门的要求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是反感，而且呢，就是澳门从2009年就已经通过了基本法的23条立法，而且呢，就去年又成立了以特首为主席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澳门呢还就是扩大这个警权，成立什么这个反恐啊，还有这个针对这个恐怖主义，还有针对其他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犯罪方面的这个特别警察部门，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效仿中国内地安装的一个天眼系统，在澳门的城市现在已经有就800多个这个各地啊各处都有这个摄像头，天眼摄像头是具有人这个人的这个面部识别的，而且呢到明年的第一季度要有完成的1620个摄像头的安装，但是你跟澳门人聊天，澳门人说无所谓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他照就照吧，所以呢这个澳门人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天眼，那在香港简直是不可能说可以想象说香港人可以容忍这个天眼系统在这个进行安装，所以呢澳门人就是特别比较跟香港人相讲的，就是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一些政策啊他是比较容易接受。
海燕，那么最后再来谈一谈，就是香港近期啊，我看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个周末似乎香港整体上比较平静，那么近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香港
对，按理说应该是从11月24号这个区选民主派大胜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抗争的规模还有这个激烈程度呢都有趋缓的这个趋势，只不过中间呢在12月8号民阵发起一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大游行，有70多万人参加，贵是就是近几个月来这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街头抗争行动，但是呢也是和平的落幕，和平的进行，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叫遍地开花式的规模较小的这个一些抗争活动，比如说和你 lunch 啊，就是利用中午的在各地18区的一些快闪的抗议啊，还有说现在又兴起叫和你 shop， 就是在一些商场啊进行比如说抵制一些这个蓝店啊，或者是赞助一些黄店，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给这个被捕的示威者写这个圣诞卡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天呢本来是在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就是爱丁堡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前啊这里有几千人参加他们发起的就声援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这个集会，因为有这个香港这个市民啊在现场采访，他们就说香港目前的这个警察呀执法越来越没有约束，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公安，所以呢他们觉得要声援香港的这个声援新疆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如果香港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是变成下一个新疆式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在5点多钟时候你看我身后的这个两个旗杆哈，其中一个旗杆上的这个中国国旗啊被一些示威者呢给降下来扔在这个地面上，这时候呢这个警察有大概10个警察呢就冲进这个就周围戒备的警察就冲进会场啊，就把这个国旗拿走，按理说他们如果拿走的话可能也不会引起他的骚动，但是中间有几个3、4个警察呢就冲向这个会场的中央，所以引发了特别大的骚动，这个警察在后撤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个现场的一些集会者就认为说他们这个集会今天下午是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所以他们认为警察进入这会场呢是有意的挑衅市民引起争端，所以呢他们就指骂这些警察，而且有人呢向警察这个泼水啊还有扔这个塑料这个水瓶子，结果有的警察呢在后追过程中呢就想回头去拘捕一些冲在前头的这个黑衣人，结果中间呢就发生这个很严厉的就是很剧烈的这个就是很近距离的这个几乎是手对手的这种冲突，而且呢中间呢有一个警察呢拔出了他的配枪这个指向这个周围的这个很近1-2米近的这个示威者，有这个指喝的动作，当然他没有开枪，而且呢其他的警察呢也用这个喷雾啊喷雾剂来 喷射这个周围的一些群众。后来呢，又有大批的警察，数以百计的警察呢，这个随后赶到增援。完了呢，宣布这个现在就是会场的集会是非法的集会，所以把所有的人都从这个爱丁堡广场驱赶到，一直到这个这边的这个就国际贸易中心附近。所以呢，就是有大概一个多小时，近两个小时的非常严厉的这个警民对峙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临近岁末，美中关系研究者预测2020年两国的关系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做的进一步报道。
日前，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行年度预测会，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首席中国分析师尼古拉斯·康森瑞说，2020美中关系将继续紧张，并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他并指出了下一阶段美中关系的紧张会呈现的新特点。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紧张局势在摆脱了贸易上的僵局后，这一关系更多的会以意识形态、价值、国家安全和高技术为其特征。我认为美中关系的这种消极和脱钩的基本趋势在2020年会继续扩大，它不会停滞，不会逆转，并将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其他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
康森瑞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继续紧张的原因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双方。他认为，只要美国的股市和经济继续的保持良好，特朗普总统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而康森瑞认为，更关键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京。我们来听他怎么分析。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real interest.
他们对追求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也推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强硬路线调整。因此，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并不会对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感兴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很难乐观。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森瑞预测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2020大选前不太可能达成。美国大选日是2020年的11月3号。另外呢，他和另一位专家外交政策杂志的执行编辑拉维·阿格拉瓦尔还对香港抗议运动在2020年的发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了预测。他们都认为香港的形势不进一步恶化便是最好的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能期望的最好状态是陷于僵局。他们还预测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命运。康森瑞认为林郑有可能在2020年被北京撤换，但是阿格拉瓦尔认为不可能。他说，别忘了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是个有用的掩护，如果她被撤换掉，北京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星期四、星期五在北京访问。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主管朝鲜问题的特使比根直接向平壤喊话。比根说，现在是平壤和华盛顿投入外交对话的时候了，平壤知道该如何找到与美方对话的窗口。但平壤对比根的喊话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对于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回顾2019年美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姿态很多，但是分析认为进展有限。目前双方的外交谈判，尤其是工作层级的谈判呢，停滞不前。平壤以及华盛顿都试图说服彼此做出让步，而随着朝鲜喊话，今年年底也是最后期限，朝鲜半岛的局势似乎又回到了紧张的状态。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金正恩在2019年初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核谈判中不放松立场，他可能会采取新方法应对。世界各国很快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在特朗普退出二月在河内举行的与金正恩的峰会后，谈判宣告破裂。
他们愿意在我们要求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施无核化，但我们不能因此取消所有制裁，我们只能起身走人。
几个星期后，朝鲜开始持续发射火箭。从某些方面看来，2019年是朝鲜有史以来导弹测试最繁忙的一年。尽管特朗普对朝鲜发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谈判仍没有回到正轨。即便是在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三次美朝峰会之后，今年10月，朝鲜取消了与美国的工作级别会谈，并指责美国。
谈判破裂，没有任何结果，完全是因为美国不放弃其旧观点和态度。
现在，朝鲜正发出可能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的讯号，并几乎每天都警告说，金正恩的年底最后期限将至，美国官员不予理睬。许多人担忧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很快回到之前相互威胁的状态，而不是握手言和。
如果朝鲜对美国发动挑衅，只会让特朗普以烈火和怒火来回应，这包含连任的考量。
凤英直和许多分析人士担忧局势可能变得更加紧张，部分原因是朝鲜认为其能影响特朗普的连任机会。
朝鲜以为世界围绕着朝鲜旋转，这是非常不幸的错误估算和误解。
尽管民调显示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影响美国大选，但特朗普最近把选举和朝鲜问题联系起来。
我认为在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问题列表中，朝鲜排在非常后面。如果朝鲜要对下一任美国总统人选产生影响，那几乎需要发动一场战争。
约翰·德鲁里表示，如果朝鲜认为其能影响美国的选票，那么2020年有误判的风险。
这些政治考量不那么重要，现阶段的挑衅将受到常规国防甚至军事回应，他们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影响美国内政，然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每个人都知道大选与朝鲜无关。
尽管如此，朝鲜似乎正在强化其立场。朝鲜最近暗示不会就无核化进行谈判，还威胁将给美国一份不祥的圣诞礼物。这些言论令许多人担忧第二轮烈火与怒火可能近在眼前。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在科学家发出警告说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防止最严重的气候变化之际，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好在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煤炭作为能源产生二氧化碳最大的单一来源，而今年的煤炭使用量出现了降幅，一些专家因此认为全球正在逐渐疏远肮脏燃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今年美国十大煤炭生产业者中的三家宣告破产，他们是这个衰退的产业的最近的受害者。美国的煤炭产量从2008年的高峰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预期将继续下降。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部长查尔斯·斯纳韦利曾任煤炭业的主管，他在今年五月的一个会议上为煤炭产业勾勒出惨淡的前景。
我认为风险倾向于不利多于有利，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计会逐渐显著下降，那么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曾说过重振煤炭产业，他已经放宽了他认为在阻碍产业发展的污染法规。
我们把那个送给矿工怎么样？
然而全国各地的燃煤发电厂仍然在关门停业。钻井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而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暴跌。华阳明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戈德比说，这比预期发生得更快。
市场力量将煤炭市场推向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时间都没有料到的处境。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煤炭产业的工作机会还没有恢复。斯坦福大学全球碳计划主席罗布·杰克逊说，这些市场变化是今年全球燃煤排放量减少了将近一个百分点的部分原因。真正直击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必须认真削减一切化石燃料。 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